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15日宣布，自本月起暂停公布城镇青年失业率。官方的解释是，政府的统计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但外界猜测，这是否因为中国青年失业率过高，以至于不敢发布？事实上，青年失业率并不是中国当局今年暂停的第一份经济报告。国家统计局从今年三月份之后就没有再发布过消费者信心指数月度数据。此前，中国官方还曾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延迟发布 GDP 数据和贸易数据。如何看待北京对待经济数据的做法？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史鹤林教授，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中国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是一直保持在高位，而且逐月攀升，六月份已经达到了破纪录的21.3%，然后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数据就不公布了。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这么做是因为要完善这个统计方式，您觉得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我从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吧。第一的话，中国实际上是一直沿用的一个国际的标准，这个叫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它的英文名字叫 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所以呢，中国一直是用这个系统来，比方说统计国家的一个经济活动，生产啊、消费啊、投资啊、进出口等等。那么在这个体系当中呢，所谓的青年失业就 youth unemployment 是有确切的定义和非常标准的统计方法，所以呢实际上是不存在什么突然需要完善统计方法这个可能。那么即使要完善的话，一般国际通用的方法是平行使用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一段时间，然后呢逐步的过渡到新的统计方法，并且要加以详细的说明。所以我相信统计局说的要完善统计方法这个说法呢应该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从第二方面呢，我们从中国政府的一些前科来看的话，也在这之前的话也是因为有几例因为数据不好而停止公布或者对数据进行人为的干预的。比方说那个中国原来的总理李克强曾经在当那个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他自己就亲口说他不相信中国的统计数据，所以呢，他要观察中国的整个经济活力的话，一般是从耗电量、铁路的运输量和银行贷款的发放量，所以呢，就是那个 Financial Review 就英国的那个金融时报的话，把这三个指标呢做成了一个叫克强指数所以这是一个案例。那么第二，你刚刚实际上也提到了，去年二十大之前的话，中国突然停止公布了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那么今年的同样的情况发现，就是说现在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不好的时候然后就从三月份开始就停止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统计。所以综合这两方面的信息的话，我基本上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七月份的这个青年统计数据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好看啊，所以中国政府有点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啊。那么与其脸上挂不住的话，还不如就算了，不公布了啊，反正眼不见为净呗啊。所以这是我的判断啊。
但是一会儿我们在第二个话题当中会谈到啊，其实中国经济现在各项数据都不太好看，那为什么其他的数据北京至少还敢公布？即使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可能准确性也是被质疑，但为什么就单单的不敢公布这个青年失业率呢？秦鹏先生你怎么看？
因为呢，相比其他的这些数据，我们看到呢，青年失业率的它的这种政治意义、社会意义以及经济意义呢更加浓厚，而且呢它更难作假。那就是之前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是没有这项数据的。2018年的时候，它才就是取代这个笼统的城镇失业率，增加了这么一个青年失业率。之后的这个数值呢，是基本上均值在12.5%。就比其他国家整体稍微高一点，但呢也不是很可怕，对吧？那基本上就在毕业季的时候会达到这个年内的高点，因为全世界的这个青年失业率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它 已经是官方通过的公布的数据已经跨越了这个外界认为的一个临界点，就是20%。那么这个是达到这个临界点之后，它其实就有了很多的政治意义，还有呢是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那么这就预示着说青年人是没有出路的。那么对中国政府呢，一直是以这种经济发展为它的合法性，这样的一个政权来讲，它的政权合法性其实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社会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说，当年的这个突尼斯，还有这个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那么青年人大量失业呢，它就会酝酿社会动荡，所以这个呢也会引发很多联想。那么经济上角度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现在也在高度关注这个数据，似乎呢这个数据是给意味着说中国经济还有没有希望，中国经济是不是呢真的出了一个大麻烦。所以呢现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关注的说，其他 GDP 数据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这个青年失业率这个数据怎么样子。所以这个数据的话，就是说被赋予了非常高度的这种敏感性啊，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数据了。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呢，它为什么干脆就取消它了呢？是因为它太难造假了，它直观性太强。那么其他数据呢，你是要通过这种层层的这种部门或者统计局，然后呢是统计汇总再进行平均处理，对吧？但是这个数据你一观察就能看到了，对吧？大学生到底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或者青年们的人们的话，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这种工作状态等等，一看就看出来了。而且呢前几天我们看到也被北京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叫张丹丹给他把真相给揭露出来了，他说大概有46.5%。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去进行圆谎或者再去编一个对外界所接受的数据就太难了。而且呢统计局可能就会每发布一次，大家就会致命的去挑战他，会去追问他，所以呢干脆就不发布了。
所以有网友调侃说这个估计是实在是编不下去了哈。虽然这个青年失业率刚才说到是比较难造假的一个数据，但是过去中国官方对于青年失业率的统计方式还是被质疑是有很明显的注水，也就是说他低估了实际的这个失业状况。比如说他只统计城镇的青年，他没有纳入农村青年，而且统计的时候灵活就业也算就业啊，一周工作一小时也算就业，而如果啃老你不去找工作啊，你干脆就不算失业等等。所以史教授，如果我们把这些水分挤出去，您测算中国青年失业率大概是多少呢？
因为我本人并不在中国，所以实际上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刚刚秦鹏先生也提到了张丹丹副教授的一些研究是北大的，那么他的研究方法的话，我看他仔细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方法论的话，就是把1600万现在在躺平的啃老的那些人数据加进去以后呢，中国三月份的青年实际失业率是46.5%，那么远远高于官方的，当时三月份大概19.7%吧啊。那么这个数据如果就是放在现在就八月份来看的话，应该数据是更差。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七月份又有一批新的大学生毕业了。那么今年中国大概毕业的大学生的话是1300万左右。然后根据那个透露出来的消息的话，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是有大学生毕业以后已经跟用人单位进行签约的，可能都不到5%左右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95%的1300万，再加上现在的这个原有一些失业的人的话，那么这个数据的话会非常非常难看的。这也就说明为什么现在他不愿意发表这个数据的原因了啊。
那秦鹏先生，您觉得中国青年失业问题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当一个国家的青年啊这个群体他的失业率这么高的时候，它会带来哪些连锁效应呢？
第一个的话呢，说为什么这么严重，我认为它是有四大原因。一个呢是中国的这个产业升级实际上一直就没有升上去。因为我们看到的话，它要全面升级成一个服务型的、管理型的、高技术型的，这一点上来讲，它其实还是整体还是一个比较低端的一个加工型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教育顽疾，它一直没有进行很好的一个治疗。就是大学生，大家可能对欧美这些教育体制比较了解的话，就知道说，欧美这些大学生你在毕业之后很快就可以去上岗了。在中国这些大学生之后眼高手低，他的这个在学校里面培训的东西就和实际的工作岗位那要 差别很大，所以这个还是很大的一个麻烦。而且呢，中国的这种对技能的培训一直是喊了很多年，并没有真正的去做，所以这就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产生严重脱节。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大的这种政策下边，那么大学生所对应的这种白领的岗位在急剧的缩水。一个呢是这种国际关系在恶化，那么中共的战狼外交和美国交恶，还有呢支持俄罗斯搞这种战争，还有大瘟疫当中进行这种甩锅，就导致呢这种外贸对吧转移，还有呢外资转移，产业链转移。另外呢，我们看到清零三年，那同样导致很多企业是倒闭的。还有呢，就是习近平也是在去进行各种折腾，对吧？对于这种可能容纳大量的这些大学生的这些行业，教育行业，这个高科技行业，还有呢一些公共管理密集型的这些行业，现在呢是遭到这种暴锤，很多的外企呢也被吓跑了。那么，叠加到现在的这种全世界的这种通货膨胀，那我们看到呢，整个经济整个就是不行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是整体都在衰落。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灵活就业现在大量增加，对吧？所以包括年轻人们去送外卖去了。那么第四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年轻人的一个观念的问题。在中国呢，可能给太多的这些大学生们赋予了太多的这种含义，所以呢，这个。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讨论，对吧？说这是孔乙己的长袍的问题，当局呢希望这个大学生把长袍脱下来，但问题是这个长袍本身是你给他穿上去的，所以这呢，我觉得这是四大原因。那它将产生的这个连锁反应，就这种失业率，它会导致呢，一个就是年轻人他本身是消费是最强的，对吧？现在他没钱了或者不能就业，他带来的结果，他这个部分的消费会大量衰退。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会出现大量的这种啃老族啊、全职儿女啊这种社会问题会重生。另外呢，我们说如果说大量的这个青年人们不就业，它会引发这种社会动荡。当然对中国来说的话，有这么几十年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底子。另外呢，中国的这种家庭关系和其他国家还是有点区别，对吧？它有这种家庭互助的这种中国特色，所以呢可能在短期内甚至中期内，它可能这种失业不会造成一个非常大量的这种社会动荡问题，但是呢你再稍微时间放长一点，这个问题恐怕还是不可避免的会爆发出来。
而且我看到有分析说，青年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他对消费的打击会有多大？不仅仅在于青年这个群体本身，他是一个消费力很强的这个群体，也在于说，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工作，他的两个家长基本上也是不敢消费的，所以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消费能力啊，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那出于这些原因呢，北京市暂停了公布青年失业数据，这个也让外界再次关注到北京在经济数据上有多任性。石教授，您觉得这是否比糟糕的数据本身更加打击中国民众以及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呢？
简单的回答肯定是的啊。但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的话，再跟前面的问题我再加一条吧啊。因为之所以现在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这么高的水准，很大一部分原因大家都知道，与那个新东方为代表的这种课后辅导的这个产业的话，实际上是当时在它的鼎盛时期的话，实际上是吸纳了大量的青年人，特别是大量的从大学刚刚毕业的毕业生。我那时候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就是说大概这个产业的话是能吸纳3000万左右的那个青年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产业的话，在过去实际上受到很大的冲击啊，包括新东方在内的话，现在都不允许把它办成一个 for profit， 就不能赚钱啊，只能办成一项公益的。所以这个产业的话，在很短的时间内的话就萎缩，所以就根本就不可能起到一个吸纳年轻人就业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种不非常非常任性的不对那个青年失业不加以公布的会造成什么样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年轻人失业实际上在每个国家都是比较高的啊。我看了一下统计数据，美国在2010年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的话是达到了18.35%，那么2022年2020年的时候是14.87%。 那么我所在的澳大利亚的话，在1992年的时候也到过20%，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就青年失业率比较高的话，这个怎么说呢？只要你把这个问题放在桌面上来一起想办法解决的话，并不是一个太可怕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说实在的也不是太明白，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发布这个数据。相反的，你不发布这个数据以后的话，对投资者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对中国民众的信心打击也许不会很大吧，因为我从最近看到一些信息的，他们就是说眼不见为净啊，看不见数据不算也就算了，反正中国年轻人也习惯啃老了，这样他们啃个一两年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但对外资的信心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也替外资做过好多咨询，大家都知道外资投资之前的话都要委托一些咨询机构做一个我们叫 due diligence， 就是背景调查。那么外资将要去的地方的失业率的话跟年龄的结构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得到的信息就是说青年失业率在中国已经不再分布不再公布了，这会成为一个非常权重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的因子，而进入那个背景调查报告当中啊。所以这我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旦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政府是这么做的时候，那么外资的这个对中国的 FDI 的话会降了很多，连同最近新颁布的这个间谍法的话，那么对外资的信心打击是可以预见的。啊，我手头有个数据，就是2023年，就今年的第二季度的 FDI 数据，比起那个2022年，就是去年一季度的，那么 FDI 数据基本上是去年一季度的只有5%左右，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最近一个季度的那个外资 FDI 已经降了95%啊，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所以这个已经是眼见的一个结果了啊。
嗯，是，我们说到外界为什么希望中国能够提升这个数据的透明度，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和透明度是两个长期并存的问题。总有人质疑说，那你们既然觉得中国官方的数据都是不准的，那你们为什么还非常关注这些数据，还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如期的公布这些数据呢？秦鹏先生，您会如何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世界为什么关注中国的官方数据，尤其在当前的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隐藏经济数据会对别国产生哪些风险？
中国的这个数据大家都知道不准，对吧？但是呢，它其实你能够看出来一些趋势，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 GDP， 通过它的这个阶阶起伏呢，你给它扣出一个百分点，比如说呢是扣出2%，你呢还能看出来，基本上说在中国过去的这几年中，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同时呢，这个到底是增还是这个降，它还是大致能看出一个趋势出来的。而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最近的这个中国官方公布了一个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说呢是增长了3.4%，但是呢它加了一个这个备注，说呢有一些它经过了这种算法调整，或者呢有一些进行了剔除或者等等的。那么你要把那些数据找回来呢，你会发现它实际上真实的这个下降，就一到七月份是10.6%固定资产投资，所以这个是个很可怕的。民间投资呢大概下降了16.1%，所以这个是能看出来说中国经济整个现在是一个断崖式的，是一个这种非常糟糕的一个数据。但是呢，即使说你看这个3.4%，你也能看出来它和之前呢已经是快速的下降，所以呢这个趋势还是能看出来的，所以你不管它真和假。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刚才石教授提到了，对吧，他有些专业机构或者有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他还是呢可以通过一些调研，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获得一些更加准确的数据，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些数据是有这种参考意义的。现在呢中国政府干脆就不公布了，或者呢是更加大规模的去造假。过去我们经常讲说财政的数据是不太造假的，因为人民银行要管这个钱，对吧，你对不起来之后很麻烦。还有呢，就是海关的数据基本上也不造假的，因为没有必要，对吧？可是现在今年以来，我们大家发现这两个数据是非常明显的造假，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就非常扭曲，到底说中国的进出口到底什么情况，中国的经济到底什么情况？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这种投资判断，对于其他国家的，对于调相应的调整中国的这个 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或者干脆呢，他调整自己的政策，因为全球的经济它是个联动的嘛，都会产生一些困惑，甚至的话可能是一些误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中国的投资，对于全球的投资和整个这种经济的一些布局来讲，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很大的一些麻烦。
嗯，对数据的处理其实反映出中共的某种治理模式哈。有网友总结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政府停止公布疫情数据；在失业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政府停止公布失业数据。这种模式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石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全中国的话，基本上是弥漫的一种躺平的一种心态啊，不仅仅老百姓躺平的，政府机构的话也在躺平。我想这是一种专制的政权之下可以预见的结果嘛，因为集权，所以所有的人的话都眼睛向上，就看着上面人的意见，一有点事儿的话就层层上报，所以从下面来看的话就出现了一大批的懒政，出现问题的话先把问题给掩盖起来啊，然后拖着，用时间来换空间啊，那么实在不行的时候呢就一刀切，搞像运动式的啊。这种情况在最近的话实际上发生过很多次啊，我也提到这是中国实际上是现在在政府管理方面或公共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那么最近出现的一系列的事件的话，实际上多多少少印证了我刚刚得出结论，比方大家看到华北平原的水灾啊，基本上就是救灾活动的话已经等水退了以后才开始啊。那么房地产市场的连续的暴雷的话，到现在我也没有任何的解决的措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话一再在问我说，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我说现在没人做，没人拍板做这个决策啊。那么中国地方债的话已经达到大概100万亿左右啊，这快要暴雷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措施。那么最近最新的，大家看医疗部门的反贪的话，实际上医疗部门的那个 corruption 这种事的话，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啊。那么突然间就是说要开始反贪了，那么也不做仔细的一些调查研究，然后一刀切啊，然后像搞运动那样给反起来。就中国政府基本上现在就是说，只要上面老板最高的老板一拍脑袋，然后呢就是不管实际情况一刀切就搞运动，如果上面不拍的话，下面都看着他的手，看他什么时候拍板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所以我相信对数据的处理吧也是这样，一看这数据不好，那么又没有受到上面指示说怎么处理，索性不公布了啊，反正不公布的话我也不会错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心态，从上到下是这么一种心态，这对整个中国的经济运行，通往宏观经济运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啊。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弗瑞德里希的 X 网友啊，他也认为这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现在的这种官场文化。他就说，统计局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的理由和当局称经济不存在通缩的理由是一致的，都是不敢担起承认出了问题这样的政治责任。现在他们这样做对维稳的意义已经很小了。官员们坚持掩盖事实、否认事实，已经不是为了党国的稳定，而是纯粹为了个人的乌纱帽。没有人会去阻止爆炸了，大家都在就地卧倒啊！这个描述非常的形象。我想听一下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这个在数据的问题上，其实接触是从深层次的这个中国的官场的文化。
对，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这种我们说掩盖问题或者直接去处理这种数据等等的话呢，其实都体现出来，一个呢，它还是像过去一样，对于这个经济问题、对于社会问题是非常这种有权任性。那另一个方面的话呢，它体现出来中共当局现在处理问题呢，它完全是不解决问题，完全去通过呢其他的方式再去解决这个发现问题的人，或者呢干脆充当一个这种鸵鸟，对吧？我干脆不解决了，我躺平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体现出来，就是一个王朝的末期的话呢，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经常也讲说，这个现在呢，这个非常像就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的时候，你上边的这个皇帝呢，非常勤政，对吧？喜欢事必躬亲，然后呢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么下边的这些这个官员们，那就等着你看你的笑话。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官场现代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过去的那套机制同时也在运行，对吧？它是动辄呢去打击不同的一些行业，一刀切的一个模式。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2015年的时候腾笼换鸟，对吧？打击这种实体经济。后来的这个对于股市，它其实是先各种各样的这种吹嘘，对吧？通过专家，通过媒体，通过这个政策放开，让你拼命的去炒股，鼓吹什么股市能达到这个5000点、6000点、8000点、10000点，最后呢，你进去之后拼命的把你给埋在里头，那个股市暴跌，然后再干脆后来就是公安部进驻这个证监会，啊，再后来的话呢，他放任这个 P2P 的这种纵行，为什么？是因为他要去给这些小企业，对吧？个体户的话呢，放款贷款，然后呢，他这个银行又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和责任，所以呢，他就放任这个东西去进行，以这种创新的名义，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干脆呢，后来出来问题，他就开始这个维稳那一些这个受损害者。现在这个模式呢，又同样的维稳到了这个信托行业，对吧？我们知道信托是不是小的这些有钱者，而是一些这种高净值的有钱人，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同样再去这个模式去处理。还有呢，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国进民退啊，打击教培行业啊，打击平台经济啊，还有呢是涨价去库存，共同富裕，全民抓间谍，现在都是一些这种我们说这种对权力，对于这种经济一道胡作非为的这种做法。而现在呢，对于问题呢更加的这种突出在于说，经济问题，我现在是上三驾马车，对吧？统计局上马，这个宣传部上马，还有呢，这个网信办，包括背后的这个公安部啊，还有这个国安部，对吧？开始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提出者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套模式。而且呢，现在的这个中共官场，它其实对于问题呢，干脆就是非常非常突出的特点的话呢，就是对中南海实际上是失去了信心，对于中共官场的这个过去，他是愿意折腾一些事情的，这样的话他可以呢是有业绩能够提拔，同时呢还能够呢是在个人在从中能去获得很多这种贪腐的这个机会。现在呢你贪腐不太敢贪，然后呢做这些事情做多了错得多，我干嘛要做呢？所以对于现在的这种数据的处理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作为也好，下面有一个动作我就拼命的做，然后呢做错了呢反正上面有这个承担，对于呢有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对不起，我干压根就不做。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体现出来中共当前的一个我觉得挺可怕的一个状态。
我们有一位叫做塞尔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美国同样存在很多的问题，不同的是美国在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中国呢也解决问题啊，只不过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我想继续来请教秦鹏先生的是，就是中国这样的做法，其实他大概也明知会增加外界的不信任，而我们刚才说到了，中国经济恰恰是一个最需要增强信心、最需要信任的时候，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展现出了一种满不在乎？这种满不在乎是不是更令人担忧呢？
确实如此。中国政府的话，现在我们说，大家都失去了信心。现在经济的整体的下滑，就是因为呢，说这个民营企业家躺平了，对吧？消费者躺平了，还有呢，官员们也躺平了。可是呢，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都知道根儿在哪儿呢？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上面，在中南海那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解决呢？大家都解决不了，习近平更不可能自己去解决自己，对吧？所以呢，那怎么办呢？他只能是说，干脆就，进一步的就胡作非为。所以这种满不在乎的话，我觉得也是深层上反映出来说，中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知道都解决不了。所有的人都知道，现在其实中共的话，只能是，这些问题在延续、在爆发、在进一步的去发展，但是呢。所有的人其实都知道没有根本的解决的方法。
好的，谢谢史鹤林教授和秦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